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首先请柯市长对于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做一个点评。
因为民主政治是透过选举去反映当时的民意，蔡英文总统他拿到的817万票，很明显的赢过对手200多万票，另外在国会就说台湾的立法院也单独过半，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你知道吗？他会认为他是已经透过选举对他的政策有一个叫支撑了，所以我倒认为在未来的时间他也许会调整，但是不至于说做很重大的改变，所以大概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 去微调，
可能会有一些微调。台湾民众党是去年8月份成立的，柯市长就任党主席，民众党成立到现在还不到一年，那么就成了仅次于国民党、民进党的第三大政党。那么这次在立法院也是拿下了5个席位，发展很迅猛。能不能介绍一下台湾民众党的基本情况，还有你们的核心理念？
基本上我们是叫共荣社会国家治理的，因为不同于国民党、民进党，他们非常强调这种意识形态，我们认为说政治要落实在人民生活的每一天，你知道，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限制。所以我们跟他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会在统一的或独立上面嘛 去建制他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叫共荣社会啊，另外也是国家治理，就是我们还是强调一个这种清廉啊、勤政啊、效率。所以这事实上我们进军立法院三大政治主张是公开透明、国家治理跟财政纪律。在我当台北市长以后，台北市的贪渎案件很明显少掉，所以我们这种公开透明 transparency 是一个让整个政治更干净一个很重要方法。另外我们不同于国民党、民进党，就是我们很坚持财政纪律，我们没有那种什么我们在台湾叫大傻逼政策，就是乱花钱的这种再留子孙的文化，所以我们是强调一个永续经营，不再留子孙。事实上在台湾的政治人物里面说还会还债的大概没有，我当市长5年已经还了570亿的台币了，要还债。那另外就是国家治理，我就说我们还是强调这种专业的这种效率、这种科学，所以我们以公开透明、国家治理、财政纪律来跟国民党、民进党他们做出这种比较偏重意识形态的做出区别。
那刚刚您特别提到了效率和清廉，那是不是意味着国民党和民进党在这几点上是做的是不太足的？
这个我想这个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有很多台湾的民众愿意投票给我们，就是他们对这两个党一直觉得他们就是太注重在这种意识形态，然后把所有的问题都掩盖掉了。
我们对于台北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联系了解的呢不是特别的多，请您能不能对台北和澳洲之间的关系做一个大概的介绍，还有包括未来的发展给我们一个展望？
台北跟澳洲很多城市都有姐妹市的，包括这个黄金海岸波斯市。那我们台北跟那个布里斯本Brisbane 都是这种亚太城市高峰会的会员。那事实上每年在3月底举办的台北的智慧城市展事实上澳洲来参加城市相当多，所以事实上台北跟澳洲已经有相当多的这种来往。那我们也希望说将来在观光的、文化的、经济贸易可以有更多的这种交流。
观光文化贸易我们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能不能介绍一下台北市政府怎么来处理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关系呢？
我们用共荣社会作为一个号召，当然说我们有不同的过去，但是有共同的现在，那现在我们要努力的走向共同的未来。我们在台北比方说我们有开斋节，我想在归回教国家有这种50,000名穆斯林的开斋节大概只有台北，那全亚洲最大的同志大游行也是在台北，我们去年大概有12万5千人参加，那包括连我们的公园里面的游戏场，我们叫共荣式邮局，所以我们比较强调这种共荣社会的理念，所以台北是一个非常多元开放的社会，这是我们的特色。
目前中美贸易战对于台湾地区也有所影响，台湾的应对之策能不能在这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中美贸易大战大概在未来15年应该是整个世界的潮流，所以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去思考要怎么处理。 那美国跟中国都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大概我们以后的策略应该是说，我们的生产链里面也可以变成要分成两部分，就是说一组是做美国生意，一组是做中国生意。那不过更重要是台湾自己也要产业升级来强化我们的竞争力，所以亲美友中还是我们的基本战略，就是说我们还是在美国阵营这一边，但是也不用去跟中国交恶，这大概是我们台湾的比较好的策略。
当前其实世界经济很低迷，中美贸易战，还包括我们眼下看到这个疫情啊，这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柯市长对于台北今后几年的经济和百姓的福祉能不能够做一个预测？
比较成熟的国家，它本来的 GDP 成长就不可能预期说什么是 7% 的，甚至是 10% 那么高，大概就是 2-3% 的这样慢慢成长。不过在这种比较稳健的这种经济成长之下，其实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内容的改变，比方说同样的 GDP， 你知道，同样的国民收入，但是它这个城市是比较干净的，比较有秩序的，比较安全的，这跟 GDP 无关的。所以事实上在未来的时间，我们台北市还是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少子化，还有这个房屋太贵、高房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会致力于解决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社会问题。
目前新冠病毒的形势也是比较严峻的，台湾现在好像确诊已经是11例了，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台北市目前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事实上台湾的这种医疗体系，你知道，从几十年前到现在，我们一直虽然有个开玩笑说台湾最优秀的人都去念医学系的，所以我们台湾的医疗体系还是相当好。你看相对于中国大陆已经有20,000多名嘛，2万，但是台北市还只有11个，在两岸这么密切往来的状态下，你知道，整个台湾感染人数确诊只有11例，表示说我们的防疫体系还是相当优秀。所以我倒觉得这样，我们大概还是会继续维持目前这个防疫体系哦。事实上只要个数不多，你知道，我们都可以处理掉，所以我们只要不要太大的防疫缺口，我想目前看起来整个台湾的疫情还是控制得很好。
2月6号开始要买口罩，要实行实名制，需要凭借健保卡在指定的药局。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更具体的一些应对的措施在这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公共卫生其实都是专业的，包括出现这个可疑案例的时候怎么去消毒，怎么去居家管理，怎么追踪，其实这个台湾特别是我们有 SARS 当年的经验，你知道，所以我们有整套的这个 SOP， 整套的这个流程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整个台湾只有11例，相对中国大陆20,000多名，其实我们这还算整个防疫系统相当优良。
非常感谢柯市长的时间，谢谢您。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